好，弟兄姐妹早安。我们今天来看创世纪38章。我想这一章是在一个很美的故事里面忽然间出现一个非常不美的一个情节，出现在第38章创世纪这里。因为我们说创世纪从整个宇宙的创造，从整个全人类的造物主，然后焦点当人犯罪堕落之后，就要拣选一个救恩的一个族，或者说从救恩的一个人，所以就整个焦点从全世界去到亚伯拉罕，那从亚伯拉罕再看到他的家族里头，来到了以撒，来到了雅各，那雅各就变成以色列，他被称为以色列，然后这里就来到了以色列的后代，就来到以色列的十二个孩子的后代当中。那我们在这里看到，在今天的这一原本这一章从创世纪的37章到50章这么长的一个篇幅，都要讲述有关约瑟的事情。那约瑟我们说是以色列的十二个孩子当中那一个最杰出，而且是从约瑟的整个生平故事当中，我们可以说他好像预表着耶稣基督，好像是像耶稣那样的完美，跟他所经历的这种的过程而最后产生了一个救赎。所以我们看到约瑟的生命非常像耶稣，可是为什么却在38章这里忽然间插出了一个关于犹大的这个事件。而关于犹大的事件我们也看到说雅各或者说以色列他有十二个孩子，那为什么偏偏就选择了除了约瑟我说他具有非常意义的代表性以外，那为什么在这里又特别要抽约犹大的事情来讲，而其他的孩子长子第二第三都没讲，为什么就是偏偏讲犹大？我相信在这个过程当中必然有它的意义。那这个是当我们看圣经是这样记载，神的话是这样写下来的时候，我们就从这个角度去思考去思想。所以在这一章里头，我觉得有一句话会成为这一章的一个焦点的，就是当犹大在看到他的媳妇怀孕后来证实是因为他的缘故的这个事情之后所说的那句话，就是在26节那里，犹大承认说他比我更有意，他比我更有意。我想这一句话就是这一章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因他比我更有意。那当一个人讲说他比我更有意，那意味着说我也是一个义人，只是他比我还更有义那什么叫做义？那到底怎么样才叫做义呢？我们看到从亚伯拉罕的年代，亚伯拉罕之所以称义是因为他相信神，而且他的信心经过了许多的考验，而且在这些很大的考验当中神就称他为义这个是亚伯拉罕这位信心之父可以看得到的。来到以撒的时候，他是义人的传承，就是成为了应许之子。那所以以撒比亚伯拉罕得的更丰富，那是因为他在这个传承底下。当来到雅各的时候，雅各被称为以色列，雅各从为人的角度很狡猾，可是在他的人生的经历当中，我们看到最终他成为那一个信心传人的传人，所以他得的更多。他的更多包括什么？他得了十二个孩子，这个十二个儿子后来就成为了以色列的十二支派。所以我们就看到说这个是一个更大的一个信心的传承的一个领受。所以当来到他的十二个孩子的时候，我们看到说这些孩子他们其实都在应许里头。就像我把整个图画放得更大一点，当我们看台北灵粮堂我们的曾祖母堂，当我们看香港六义我们的祖母堂，看 GA 六义我们的母堂，跟来到我们发现这是一个在灵粮大家族里头的一个传承。不是说每一个灵粮堂的牧者都很好，或者说不是每一个在神国六义的弟兄姐妹都是非常完全的，但是我们去在这个传承里头，我们成为了那个有福的传承之子。那除非我们的罪恶来到一个地步，哇，真的是神都忍不住的那种的感觉，就不得出手制止于你的话，其实我们都在这一种所谓的恩典的遮盖底下。 所以你会发现，所以回答刚才 Asher 所问的问题，就是为什么神叫犹大的这一个孩子、第二个孩子都死，可是却没有叫犹大死？很显然，有一些人的恶是很大的，但有一些人是他只是还没有做好或者做得更好，他却是在这个义的传承和遮盖底下。哦，要明白这一点。如果按照耶稣的标准来看我们，其实我们的脾气、我们的个性、我们的软弱、我们的犯罪、我们的堕落、我们的很多很多的这些，耶稣已经用重价买赎了我们，可是我们还常常悖逆，还常常忘恩。那从这个角度，我们足够被判死刑，但是我们却蒙了怜悯，却被保护。哦，你会看到义人的传承。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犹大他是一个这样的人，所以他变成在这个事件当中，为什么讲约瑟的当中却讲了犹大？因为犹大跟他嘛，却成为了那一个耶稣族谱里面的很重要的一个传承的记载里头的，所谓的列祖的人物。所以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们看到圣经需要在这个地方对这件事情做一个交代。那我们来看今天这一章，因为他比我有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第一是义人以色列的继承人，就是犹大就是义人以色列的继承人。以色列被称为义人，是因为在义的传承里头。所以我们看到说犹大怎么可以算为义呢？很简单，第一就是因为他是以色列的后裔啊，这个就是一个我们必须理解的事实，因为是义人的后裔。 OK， 第二，他在众弟兄中算是拯救过约瑟的那一位。你看到在以色列的十二个孩子的当中，差一点要出现一个非常可怕的，就是在十二支派当中有一个要被灭绝，就是约瑟跟他的兄弟们所产生的这种的矛盾，导致他的哥哥们想要杀他。在哥哥们想要杀他的这件事情上，我们看见犹大当时他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这个角色虽然他不是一个非常的伟大跟完美，但是他却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就存留了约瑟的生命。那这个是我们之前在上一章37节的时候，在37章的27节那边就说到嘛，我们不如将他卖给以斯玛利人，不可下手害他，因为他是我们的兄弟，我们的骨肉。众弟兄就听从了他。犹大在这个时候关键的时刻，他扮演了那一个本来应该是大哥来做了，可是大哥好像有点感动，可是他没有这样做。可是犹大最后就是扮演了这个角色，就是起来说了一句话，我们不可下手害他，因为他是我们的骨肉，他是我们的弟兄。那这句话就显出他认定了在以色列的传承的当中，我们岂可杀我们的弟兄。虽然他当时也扮演着其中一个虽然如此，但是没有说那请大家饶恕他吧，原谅他吧，还是要把他带回家吧，不是，就把他卖掉算了。但是至少没有杀他。那在这一件事情上显出了他做对了。那这个对虽然从人的角度看不完全，可是在神的角度这正是神的计划。就因为这样的缘故，约瑟才有后面的故事，以色列才有后面的救赎的那一个机会。所以这是神更高的意念，可是透过人的不完全的里头所做出来的事情，可是最终成就了神的那个旨意。所以我们从这样角度来看的时候，我们就明白这个是有一个恩典的传承，正如我们在六义里面是一种恩典的传承的这样的一个情形。这是第一点。第二，那么在不义当中延续了后代，那这个是第二件事情。我们在这一章里头看到圣经的记载非常的写实。圣经的记载如果是人的记载，人可能就会选择好的事情记录下来，不好的事情这是关乎我们的祖宗。因为写圣经的人不是外人啊，是犹太人啊，是神的儿女啊，所以怎么会把我们的祖宗、我们的家族的这些丑事都记录下来？我们看，因为背后是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就是神的灵透过人把它记录下来。所以当神的灵感动摩西要记录，因为摩西五经是在是摩西所写的，所以当神的灵感动摩西要把这些列祖的事迹记录下来的时候，在这里所安插的这个事件，很显然也是神的心意。如果是按照人的写法，我写月色就写月色嘛，干嘛在写月色的忽然间就插了有关犹大的这件丑事？可是我们看见，当这样子写实的时候，把以色列十二个儿子中每一个这些所谓的义的传人，可是却有不义的表现或者不义的行为当中啊，一一的记载出来。在那十二个儿子当中，也许算是只有约瑟是比较例外的。约瑟，你要说他有没有不完全的地方？后来的记载几乎都没有。前面的记载，唯一可以说他比较不完全的地方，可能是打小报告吧，啊，就是贴住他的父母，所以打小报告。但是他也只是忠于他所看的，哦，来告诉父母。所以这个你要说他，不义，这可能也有一点不太好啊。那意思说，在约瑟的整个人生平当中，几乎好像是非常例外的一个案例。但是其他的兄弟们可以看得到的，可以了解到的记载，老大吕便或者流便啊所做的恶事是什么呢？我们先前看到，就是竟然去跟他的父亲的妾有染，所以这也是一件罪恶的一件恶事。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对父亲的妾，或者就是他的算是他的后母吧，产生了这样的一种的非常不义的一个行为，所以这个是失去了他原本作为继承人长子的那个身份。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在说，他没有因此失去成为以色列的孩子，可是他失去了那个祝福。就像今天我们在神国里头做神国的儿女，神有应许我们都可以得到，可是有人得到很多，有人却得到不多，或者有人说有人是几乎要得的，可是为什么又失去？那这很长，我们没有失去作为神国的儿女的这个身份，可是我们却失去了很多原本神要给我们的祝福。所以这个是在吕便生命当中我们可以看得到的，他原本是长子，可是他失去了。那如果长子失去了，应该来到第二吧，第二跟第三是谁呢？西缅利未。那西缅利未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所做的一件比较可怕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在雅各的唯一的女儿就是被玷污的这个事情上，在示剑那个地方被一个叫示剑的这个人所玷污。那在这件事情上，后来他的两个哥哥，就是这个第二个儿子第三儿子，他们出了一个计谋，就是除了要他们行割礼以外，然后就来一个屠杀，大屠杀。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把雅各以色列陷入一个很不易的这样的一个的光景当中，以至于他不得再居住在这个地方必须离开。那我们就看到在这件事情上也显出了他们背后的那一种的非常的不易。所以相比之下，如果以此类推，在利亚就是这个名门正娶的妻子的下面生的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都有问题的时候，就来到第四个。所以当雅各当犹大他显出了那一个站起来说话跟愿意保护约瑟不要杀死他的这件事情上，就显出了他扮演了一个起来承担的一个的角色。所以就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他就变成了那一个在不义的当中也算是比较好的。那当然他的不义可以从那里看得出，很多地方看得出，就是他离开父家的事情上显出他的不义，因为雅各最终是回到了应许之地，回到了神要他回去的地方。可是当今天这一章38章一开始就记载犹大离开他的兄弟除了讲到下去离开他的兄弟，那也就是离开了神原本给他的，所以这个是他离开父家显出了他的不义。 那他娶迦南的女子的这件事情上也显出他的不义。那么他没有遵守诺言，对他的媳妇所说的，当然这也显出他的不义。那么再加上他肉体上的淫乱嫖妓的这件事情上也显出他的不义。那么在得知媳妇怀孕之后，第一个思想就是这样的人必须处死，而且要用火烧死，那就显出了他的不义。是要看犹大，他是有很多的不义。他当然我们坐在这里读这段圣经，写这个记载，我们可以这样讲，那如果今天有人写我们的故事，在我们的故事当中，把我们的故事里面那一个我们什么时候忘恩，什么时候负义，什么时候犯罪，什么时候行见不得人的事，什么时候你做一些没有给人家知道的，而这些东西一一的被记住记载下来的时候，我想我们从一个角度我们也就不敢质疑了，我们也就会觉得说我们其实也只是一个蒙恩的罪人，在这些事情上神没有立刻处死我，还怜悯我，保留我，给我机会。那我想我们就要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在异人生活中，在就像一个基督徒，如果比起犹大，我们比他的背景更大不相同了。你要想神怎么样治一个人的罪，很常是神怎么样给人一个标准，当神给一个标准，他就可以治我们的罪。就像说新加坡如果没有给一个法律说放一个牌，你驾驶不可以超过80，不可以超过90，那你要跑100，你要跑200，没有问题，都没有问题。可是当这个牌一放出来的时候，你超过这个牌啊，那你知道你正在违法的这样的一个的边缘当中。那违法对很多基督徒来说，这一类的违法我们都不以为然，我们会以我赶时间啊，我有需要快一点啊，我们都不太在意。所以你会发现说我们谁敢称义，在法律的面前，在一个神的标准的面前，我们岂不是很常也越过那个范围吗？所以我们只能够一直回转，感谢主蒙恩，在他的怜悯当中我们懂得及时回转，再回转知错的时候我们就要回转。那所以当我们看犹大的这个情形的时候，我们看到在他的年代他基本上连十诫都还没有，他不知道神有列出十诫的这个标准，他更没有耶稣基督的这种所谓的比十诫更高超的这个标准。所以从一个角度对犹大来说，他当时所做的这些事情，神其实还没有定下这么严格的规条来要求他的。所以你就知道我们今天不见得比犹大更为义，你明白吗？从这个角度来看，所以在这里显出他是在不义当中，可是他延续了后代的这一件事，就显出了这个事情最终没有断绝神的救恩计划。然后第三个人物或第三个事件，我们来看就是因信称义的这个外邦媳妇。就看到他玛这个人，那他玛这个人他怎么样子在这一章经文当中可以看到他的生命的一个不凡呢？他的不凡之处在哪里？因为第一，他认定了犹大家，那他嫁了给犹大的儿子，可是这个儿子是一个恶人。那怎么恶？虽然圣经没有记载，可是他恶到一个地步，神都不能够容他继续存活。可以想象他的恶行，他的罪行是非常的可怕的。那么因为这个缘故，这个死了。当一个人的丈夫死了，犹太人的文化有一个传承，就是弟弟可以娶她为她立后，这是一个。那另外一种是当配偶死了，你也可以就自由了，你也可以回到你的父家，你可以重新再嫁你也可以就自由了。可是他认定犹大家，他就愿意跟他的弟弟就是跟犹大的第二儿子来做他的妻子。那在做他的妻子的这个过程当中，就看到这个弟弟显出更恶。那所以圣经里头，如果我们 要把它说得更具体一点，非常的入骨，也非常的限制级。那这个限制级在今天这一章里头交代到他们的夫妻行房的关系当中。那么夫妻行房，这是神所设计的一个美好的二人成为一体的一个合一的关系，让彼此可以得到满足。可是在关键时刻，他们不是没有发生肉体关系，而是在关键时刻他退缩，或者关键时刻啊，他就抽离。那这个抽离，当这里说到他把精子移在地上的这样的一个抽离，这是一种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个态度。这个就是说，你满足了你的兽欲，可是连那一刹那可以让你的配偶得满足的那一刻，你都完全禁止。理由是因为你不愿意为他留后，可是你却要做这一件行房的事，可是你就是不愿意留后。那在这件事情上显出了他里头的一种的极大的罪恶。所以在这件事情上，你看到神是许可他们这样做，可是来到这件事的时候，神就显出了不行，这个人不能够存留，结果也让他就这样死了。那当第二个也死了，第三个孩子还小，所以当家翁犹大要他先回家再等待，那么他也可以说，既然第三个弟弟这样还小，那就算了，那我就回家，回家就回家了，回家那就算了了。可是不是，他不但愿意守寡，他愿意等候。这个显出为什么他对犹大家，进入犹大家有一个这样强的一个认定。一个失败了，第二个失败了，好，我继续再等。就你看到他愿意守寡，愿意等，这个就显出了他对犹大家的一个认定。然后第三个，我们看到说，当他知道没有希望，第三个弟弟都已经长大了，可是犹大没有意思要做这件事，而他就冒了一个险。冒了一个险是什么呢？就是他为什么要扮成一个妓女？因为他知道他的家翁这个犹大的为人，意思说他也看到他的一些软弱，所以他会扮演成一个妓女要在他的路上来让他遇见，而给他这样的一个机会。那在这件事情上，很显然他不是一个那种想要享乐，想要找外遇，或者想要找人淫乱的。很显然他不是一个这样的人，可是他却冒险去做了这样的一件事，因为他认定犹大这个家。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超越我们从客观的角度来看，婚姻吗？他有钱吗？恐怕都不是这个，而是看到说，在以色列的家族，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这个家族里头，他看到的一份属神的一个的应许。因为他作为他这一家的媳妇，我相信他也会了解这一家的家族是谁。哦，我的爷爷，我的公公是谁我的家翁是谁，我的爷爷是谁。所以当他了解的时候，他看到了神的一个，这个当然是我加进去，但是为什么他会这样冒死认定？你从客观来看可以推敲，似乎有这样的一个的理解在他的背后。所以他愿意冒险，因为他知道他做了这件事，这个如果被查到，恐怕这是一个不守妇道你是一个寡妇你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而且竟然去跟你的家翁。所以感觉上有很多很多的这些问题，可是因为这个缘故却怀了孕。因为怀了孕，那结果我们就看见真的是就成就了传承。那么圣经做了一个记载当他生了这个双胞胎两个孩子之后就看到犹大也不再跟他继续有这种关系。那从一个角度，因为他们明白这个当中的一个矛盾，他是我的媳妇，虽然意外做了这件事，可是我也不能够将错就错那就继续错下去。不是的，仍然守住原本有的身份，可是已经怀孕已经生下来的这个却仍然要传承下去。所以就看到因为这个缘故，所以这个他愿意一生守候。所以总结今天这一章， 他玛因为这样的一个看不到的信心跟相信，所以他也称为义。所以今天，所以犹大就给了他一句话，犹大是个传承的义人，可是他说他玛比我更有义了。所以今天就看到今天这一章是这个更有义从哪里来，就是他的信心一个冒险之旅。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他从犹大得了后裔，就是延续了这个大国的传承哦，而成为日后弥赛亚的族谱的当中的成员之一。你发现当新约在写家谱的时候很奇妙，因为家谱都是讲亚伯兰生以撒，以撒生雅各就这样子一个都是从男性作为一个主导。可是家谱里头出现过四个女性如果不包括玛利亚，这四个女性的当中第一个就是他玛，然后就是拉合是一个妓女，然后第三是路德是一个外邦的女子，摩押女子，第四个是大卫从别示巴就生了所罗门。那你会看到这四个女人好像都不是名门正派，好像都不是大黄花闺秀，都是这些看起来好像不是非常理想的状态底下却进到这个家谱里头，而唯独这四个女人被记录在家谱的里面。所以你可以想象怎么一回事，神不是拣选一个完美的人，神是一个拣选一个认定的人，信心的人，那愿意回转的人，愿意认定了，你就看见祝福就这样传承下来。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义人是什么？义人不是我们做得完全了，所以我们是一个义人。义人乃是我们认定了，我们懂得回转，那我们也懂得跟随，就这样子。神就是用不完全的人来成就他最终完美的计划。我想今天这一章就是一个插曲，可是也是一个对我们的一个生命的提醒。好，我们就分享到这里。